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第九集。
小的平日里吆五喝六，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今儿算是小的在您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陈独秀缓缓回过脸来，点一点手中之书。
文章千古事，不可随意叨扰，懂不懂？
啊，小的懂，小的懂。
陈独秀终于放下书，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前头带路。
啊，是是，陈先生，您请。
玉官如蒙得赦，陈独秀的发须都显得过长，在潮湿的甬道一路缓缓行走，恍若仙人踱步。陈独秀目不斜视，但已经看见两旁铁栅内的暗黑之处均亮有惊疑的闪烁不定的眼睛。陈独秀站定身子，慢慢回身，冲着长长的空寂的监狱甬道大声说了几句话。
我这会儿有幸出门了，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着吃这儿的饭，饭是没饭，菜是烂菜，你们谁想吃？况且我知道你们的冤屈都大过你们的罪孽，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别忙着打家劫舍，也别忙着偷鸡摸狗，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往后见到街上有撒传单的，多护着点他们，见到警察追打学生，给学生让个道。你们要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国家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有他们才是打心眼里体贴着你们。
老狱官哀求说。
陈先生。
陈独秀怒吼，
不想让我出门了是不是？
哪里话哪里话。
狱官苦起一张老脸。
小的不是不让陈先生您说话，小的只是怕耽误了陈先生的时间。
前头带路。
啊，是先生。
甬道两侧不约而同地响起了老老幼幼的人声。
先生走好，
先生走好。
陈独秀闻言感慨地挥挥手。快出监狱大门时，狱官忽然反身哈下腰，双臂一拦，拦在陈独秀前面。
慢，陈先生。
还有什么事？
一桩小事。
老狱官一招手，旁边便有个狱警上前递上一页纸。
需您签个字方能出狱，还务必请陈先生见谅。
陈独秀看了满纸内容，冷冷地说，
哼，什么今后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什么话？中国有法律吗？北京有法律吗？
狱官陪着笑脸，
此乃上峰指示，并非在下的意思呀。如若陈先生不肯做此拒绝的话，在下就实在没法子打开大门了。
拿笔来。
老狱官将钢笔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一边拿着钢笔龙飞凤舞，一边寻思，
反正是废话一句，嘴生在我自己脸上，脚生在自己身上，思想如风一样翔于天地之间，谁能管得住？为今日计，还是出得此门要紧。
于是陈独秀签了字， 龙飞凤舞。玉官放心了，又说：
在下还有一句话相告，陈先生出狱之后只能居住北京，不能再去外地，且每月都有警官来府上视察，看看先生有无越规之举动。
陈独秀闻言手指身后，冲着老狱官大声喊：
你带路。
怎么？
老狱官顿时迷惑了。陈独秀又大声地说：
我回监房。
老狱官慌了：
在下不敢再啰嗦，这就请先生出狱。先生这边请。
陈独秀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之中，苍白的脸庞，过长的发须，炯炯有神的眼睛。
爸爸！
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朝父亲扑过去。陈独秀紧紧地搂住了两个孩子，小指奇与花束顿时沸腾起来。
欢迎陈先生出狱，真理与陈先生同在，伦理教育科学万岁！
陈独秀一路走出大门，高君曼迎上去为丈夫披上一件深色外衣。
快回家吧，当家的。哎呀，你这浑身的酸味儿，快回家洗澡吧，我雇了马车。
陈独秀没有搭理高君曼，因为此时陈独秀看见了蔡校长。陈独秀转身急走几步，与蔡元培紧紧拥抱。
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
哎，我可以说是与众府同时出狱的。
陈独秀的表情讶异了。蔡元培说：
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离开北京到南方做隐士去了，也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监禁。北京的空气难以呼吸啊，后来想想隐居也非我所欲，北大毕竟放心不下，还是归去来西吧。所以我也是四天之前才回的北京。
陈独秀听罢感叹一声：
唉，彼此同心啊。
回北大之后就开课吧。
我不想开课了。
陈独秀松开和蔡元培的拥抱，看着这位北大校长说：
为什么？
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像我独秀，哼，恰是后一种。我不能再开口，开口就会骂人呐。
蔡元培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校长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呀。
陈独秀眼眶一热，又再次与蔡元培紧紧拥抱。蔡元培指指自己的车：
来，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家。
陈独秀随即回过头，简洁地吩咐高君曼：
我上蔡校长的车，你跟孩子们仍旧乘马车回去。
高君曼应允了，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失望。陈独秀正要上车，忽又看见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
对不起，蔡校长。
怎么？
蔡元培有些疑惑。陈独秀看着李大钊说：
我想坐首长的车走。
蔡元培通情达理：
啊，那好，请便，请便，众府。
陈独秀急走几步，走到李大钊面前：
首长，你雇车了没有？
马车在后面。
李大钊指指后面的一辆马车：
我上你的车。
陈独秀这样说着，两人突然都展开手臂，紧紧地拥抱。胡适走上来，亲热地打招呼：
众府兄。
你这个世侄啊。
陈独秀忍不住直言：
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世之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 你可安的什么心呢？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
胡适一时无法申辩，只是笑一笑。陈独秀又说，
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在监牢里每日想的都是主意。
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胡适温和地解释道，
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胡适之才胜我七辈，今日看来此话要改，胡适之侠不亚于我。
胡适一听又想解释什么，
钟府兄，
陈独秀挥挥手，
算了算了，今日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去洗澡了，一见世之面浑身柿子痒。
张国涛走上前来朗声道，
陈先生，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此时想献给你。
诗？
陈独秀听不明白。李大钊这时灿烂地笑了，
仲福，且听听学生的朗诵吧。
朗诵开始了，三十几位北大男女学生排成两列，一律抬起脸来，眼睛明亮，眉毛扬起，声情并茂。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听着又觉得眼里有点热。诗念完了，全场鸦雀无声。陈独秀眼睛一直热热的。张国涛说，
陈先生，我现在要报告你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知道是谁写的吗？
陈独秀摇摇头，
就是站在陈先生身边的李大钊先生。
陈独秀回过脸来，久久凝视着面容敦厚的李大钊，两人富有紧紧相拥。学生们报以一片掌声。李大钊说，
钟福，上马车。
马车里很是闷热，帘子虽然卷了起来，但也是一路无风，京城九月之暑热仍有虎威。
少昌，别挨着我，我身上真有臭味。
陈独秀在嘚嘚的马蹄声中说，
哎，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98天，你可知道这98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这时候李大钊说，
我不知道仲府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仲府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啊。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得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据漫谈街，我主他带《新青年》第6卷第5号，嘿，果然送来了精了，油墨香，你的立论也香。首长，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仲福，
李大钊大为惊喜。两人哈哈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李大钊说，
仲福，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呀。
伯格曼？谁？
俄共党员。他说，中国的革命若要成功，首要之物就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陈独秀听了这话，两道眉毛顿时一挑，接着又拧了起来。陈独秀摇摇头，摇得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众府不能同意？
李大钊有些吃惊。
不能同意，
陈独秀说，
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独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库宁。你说当务之急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吗？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洋人知道什么？
陈独秀很快地打断对方，
最知中国者唯你我。
中府，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必须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够了！
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
停车。
马蹄声停了下来，车夫回过头，一脸的愕然。陈独秀兀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的腿弯了一下，感到了膝关节的疼痛，毕竟是劳作长了。李大钊在车上冲着陈独秀喊：“
仲福！”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过头，正是高君曼的那辆。高君曼大喊一声：“
当家的！”
儿子和女儿一起招手：“
抱抱！”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黑子还高兴地说了一句：“
我可不嫌爸爸臭。”
马车飞快地走了，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只是叹息了一声。陈独秀出狱之后，便马上答应蔡元培之邀开宋代文学课，并且《新青年》自第七卷开始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在七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本质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天津南开学校，尽管陈独秀被释放了，天津的民众思潮热度依然很高。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
同学们，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的谈一番马克思了。”“
不对，李先生。”
前排边沿上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
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对对对。”
许多人附和。李大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又看看同学们的鞋子，而后说道：“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这里七八成的同学都穿着皮鞋。中国原不产洋鞋，皮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台下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群年轻热血的南开学生中就有周恩来和邓颖超。转眼就到了冬天，北京早已是雪花纷飞，长江以南的长沙虽然没有降雪，但是进入十二月以来却也悄悄来了数次寒流，满街早早的都穿上了破棉袄。这一天清晨，张静汤旅长倒背着手，阴沉沉地盯着河边的木笼子。竖在河边的一排又一排的笼子的粗粝木条上结满了雪白的冰霜。张静汤心情很不好，刚要爆粗口骂娘，那些检查战笼的士兵们先扯开了嗓子。
硬了！
一个士兵从木笼里抽回木棍子，三十几只战笼里每只都关着一名人犯，这些所谓的人犯也就是长沙街头抵制日货的群众。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是张静汤的哥哥张静尧亲自下令镇压的。士兵拿着一条木棍，挨个伸进战笼捅一捅，然后拉着声调喊：“
硬了！”
又是一个战笼，一个耷拉着脑袋的士兵捅一捅：“
硬了！”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没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